好，我们先看啊，《成果之道》增注本316页，316页倒数第二行，这边有提到，之前五圣共法啊，这边有提到这个修定的前方便，跟就是修定之前应该注意的事项啊。那这里面有提到要慈悲心，我们要依慈悲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修定呢。是要利益众生了，你存心是为了利益众生，不是说只是为了你长寿啦，或者是为了好奇，那再来就是要持戒清净，有一句话讲失落不清净，三昧不现前，那么持戒清净呢，这也要注意，除了说这个戒律以外啊，有些戒条我们不要犯，另外呢根律也很重要，就是守护根门。那另外是提到修调身、调息、调心。除了这个以外，也关于修定的前方便呢，在三圣共法也有提到一些哈。我们请看讲义的第43页，第10项，三圣共法也有提到修定的前方便哈。这个我们上周也有提到过。刮胡一啊，提到六点。第一个呢，密护于根门，这是守护。守护六根啊，在阿含经有做个比喻啊，就像说乌龟啊，它碰到危险的时候，头尾还有四只脚啊，这样它能够啊收摄起来啊，就避免危险。那我们人也是一样啊，眼耳鼻舌身意，如果说太放逸的话，也是容易有染污杂染啊，容易有危险。所以我们要密护根门，这就是所谓的根律仪。那根利于这些呢，能够让戒更清净，同时呢，也是修定的一个让心调柔一个前方便啊。第二个是饮食之节量啊，你吃的太饱的话，一打坐就会打瞌睡啊，或者都没有吃太饿，那也不成啊。那第三，勤修瑜伽，这是有关于睡眠的啦啊。第二个是饮食的，第三个是有关于睡眠的。那第四，依正知而住啊，就是我们这食衣住行啊，念念都要保持正念正知，知道说哦，你现在做的这个是善的还是恶的啊，好的坏的，或者说有恶念的，那要很快的去察觉它啊。第五要知足，第六心远离啊。另外呢，刮胡二有提到，离五欲，弃五盖，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禅定。禅定来讲，四禅八定，它是属于色界、无色界，对不对？所以呢，它要离欲界，它要离欲界。那我们欲界的众生特有的烦恼有什么？那我们要对治它，才有办法得到禅定啊。那么这里面。就提到几个主要的要对治的烦恼齁，第一个是五欲，色声香味触齁。那么弃五盖，这个盖是烦恼的别名，也就是能够它蒙蔽了我们齁，让我们智慧不开。第一个呢是贪欲盖。第二个是嗔恚盖齁，嗔恚就是发脾气发怒。第三昏沉睡眠。第四调举恶作，调举恶作就是心理浮动啊，或者说以前做错事情，那一直放不下啊，一直在那忧悔，这个都会造成修定的障碍。第五呢是疑惑啊，疑盖。那这里面欲界特有的烦恼啊，我们强调过很多次，一个是欲界的贪吃啊，贪睡。或者是贪男女色等等。再来呢就是嗔恨心。嗔恨心这个是欲界特有的。再是善乱。善乱。这个也是欲界特有的。那么这些我们要对治才能够心理调柔比较方便得定。另外在智者大师的天台小止观学习止观坐禅法要里面也提到25种方便，那么这25种方便 也有很多，它是归纳这个大智度论，还有参酌其他的，综合而来，那么称为是，这里面有提到，五类，第一个具五缘，那具五缘里面的第一项就是持戒清净，持戒清净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依持住境界，这个是共通的，要持戒清净。第二个呢，衣食具足，这就是有关于饮食之节量，也就是不要为衣食而忧恼了，第三，闲居静住，就是能够安心。第四，习诸缘物，那比较专心来修禅定。第五呢，得善知识，这个很重要，除非说你本身对在要修定之前，你的文思有关于修定的目的，还有修定的障碍种种，你在经论里面呢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你碰到的话就知道，这个是障碍，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不会出差错，如果没有的话，这善知识的指引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一般做事也是如此啦，我们的事实上我们人一生面临很多的抉择嘛，对不对？我在面前有很多条路，我觉得这一个方面，有时候抉择你还可以回头，再重新做，有时候一抉择以后呢，那一年回头百年生的啦，不容易，所以每一地方的抉择事实上都要很慎重。那你抉择到底是对错呢？自己是不是这个智慧很高，做一个正确的判断，这个很重要。而自己如果没有办法做正确判断，善知识的这种好缘相劝，那也是很重要，所以在经典上就讲了，就是说我们亲近善知识，还有如理思维，自己要如理作意思维。好，那贺五欲跟弃五盖，这个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个称我之道也有提到，那大智度也有提到。在第四，调五事，调节饮食，这个就是饮食之节量，调节睡眠就是勤修五余节，那再来调身调息调心，这个我们称我之道刚刚都有说过。再来行五法，欲，这个欲一样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那个对治懈怠的这个修定的强烈的意愿，这个欲，还有精进，这个精进也有提到。再来要正念，要善巧的智慧，还有心理警性，要一心。那详细的话各位可以参考大智度论，还有天台小止观，其他谈到修定的方便，像瑜伽师地论卷22-25等等，或者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卷14，这也都有详细的谈，各位可以参考。好，那我们底下呢一一的来说明，一一的八段行来灭掉五过失，那请看讲义第44页第11项的这个表，八段行灭五过失，那这里面我把成佛之道页数还有菩提道次第广论页数都分别注出来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版本相当多，我这里列出两项，一个是福智之声出版社的，另外一个是佛教书籍的版本，各位可以对照。那我们先各位可以先标记一下了，就是我的讲义的安排是这样，八段行的1-4它是对治 A 第一个过失，就是懈怠，这个在我讲义第44页的标题12这里所说的，各位可以先做个标记。那么正念来对治妄胜缘呢，这是我的讲义第45页 45页的第13项，一正念来对治第二种过失妄生言。那么这里面谈的相当多，因为有提到所缘啊，圣言就是所缘，这是从标题的13、14、15、16一直到21到21都是在谈正念的对治妄生言。在第六个断行是正知，正知来对治这里少一个字，息对治一样了治，因为空格不够，所以我就简单写一个字而已对治昏沉调举，这个是讲义的第48页第22项。在第七个段行，思来对治不作行这是讲义第49页的第23项。那最后有舍来对治作行这是讲义的第50页的第24项。24。好，那底下我们就依次来解说好，请看成佛之道增注本第317页最后一行这个颂。懈怠为定障，性情等来对治性情等对治。那这个是在描述第一个过失懈怠的过失。这个偈颂主要是在谈用四种欲、精进、信跟清安来对治懈怠这个过失。好，我们请看318页长行的解说。禅定是修所成的圣德我们讲闻思修正嘛，对不对？修所成慧，它一定是禅定相应那是禅定相应。那么要得到禅定呢，要有信心、有耐心，不断的学习才能够成就。所以从初学到学习成就，懈怠是修习禅定的一个大障碍那么呢，我们一定要修信、勤就是精进这些来对治它。懈怠是对善事缺乏勇气敷衍易他，它是障碍精进的烦恼有时候会推脱了明天再说了等我事业有成再说等我孩子长大再说等到最后入棺材了还没等到那就下辈子再说这是懈怠那这个是障碍精进的一个烦恼我们要灭除懈怠呢，非精进不可就是由之精进来对之懈怠。那各位注意我们要对治的这个障碍是懈怠嘛，对不对？那这里有提到精进的，各位对照这个表有对治懈怠有四项嘛，对不对？精进跟懈怠这个是相反的嘛，对不对？我们要对治懈怠的话就是有精进了可是呢，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精进不懈？有的人一开始很精进可是不持久所以那个原动力或者你的发心要很强，你这精进才会一直到底嘛，对不对？所以除了精进以外呢，更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定的修习精进要从对于禅定的希求愿欲而来。这里又提到希求愿欲，这个就是欲四种 断行精进说到的，还有欲，希求愿欲。也就是说你要精进来修禅定，可是为什么要修禅定啊？对不对？你要对定产生好药啊，好药你才会修嘛，所以要强烈的好药想要修，那才能够精进不懈。如一心想成就禅定功德，非得不可，自然就乐意休息而不疲懈了，就不会疲倦，不会懈怠。那你怎么样让你这个发心啊非常强烈？这个呢需要从信心中来。信就是这个四段行里面的有一个信，所以我们提到欲、精进跟信啊，要从信心中来。那么信什么呢？我们要深信禅定的功德。这里面有分信，有分两项，第一个就深信禅定的功德。深信定是可以休息而成的，深信禅定功德是禅定有哪些功德呢？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修定有四个目的嘛，对不对？它可以得到讲义41页，修定它的功德，它可以得到宪法乐住，可以得到殊胜之见，比如说引发神通啦，再可以得分别慧，也就是我们语默动静即使你出定了，那但是对于这个正知而住的力量很强再来我们一直定可以引发无漏慧，就是我们深信禅定呢有这些功德。那大圣他也可以做饶益众生的种种事业这是深信禅定的功德。再来呢还要信任自己自己能够确实修学，一定能够成就。这一个是相信这个禅定有这些宪法乐住啦漏尽解脱的功德，而且还要相信自己能够确实修也可以达成这样。那么有了这样的信念呢，自然能够信为欲一，欲为勤一，而勤修不懈怠了。信是那个意愿愿欲的所依。我们刚刚谈到说欲啊、精进跟信，那么接着呢是在谈它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关系。那之间的关系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请看讲义第44页的第12项刮胡二。讲义44页12项的刮胡二。信是在先的。也就是说我们先相信禅定它有四种功德，有很多的功德。它可以得宪法乐住啦得分别慧啦，得漏尽啦等等，我们相信。那你相信这禅定有这些功德呢，你就有一种好药，想要修禅定这种原动力就很强了。你这原动力很强以后，就支持你这个精进不懈，就是精进。那你精进来修禅定以后，你得到清安了嘛，对不对？那你一清安以后，身清安心清安，自然能够身堪能心堪能，你就不会懈怠了啦，是不是？你就不会累了嘛，不会累当然就不会懈怠了。所以他以这个四段行来对治懈怠之间的关系信最先。我们先了解修定的功德。那你确信修定的功德以后，你要引发强烈修习的这个意愿。那有这个意愿以后，你要实际上去做要精进而且这个意愿很强，这个精进力才能够支撑到底。那你支撑到底，你不会说这个懈怠就放弃了。你既然是一直精进嘛，支撑到底，一直达到清安为止对不对？ 你如果达到清安以后，你自然就不会疲倦了，身清安心清安就能够对治懈怠，它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所以这里讲的说信为御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禅定的功德啦，这个呢是我们意愿的一个基础，所以信在先欲在后。再来意为勤医，这个意愿我们修定的这个意愿呢是我们精进的基础，意为勤医 就是这个意思，有信有欲，然后精进勤修不懈的。好，接着在禅定的信心中，第一要深信定境的清安自在。我们信里面呢，这修禅定它可以引发身心清安，宪法乐住嘛，要深信定的定，它可以让我们清安自在，身心永锐，使自己的身心进入一新的境地。如果于定的清安能够深信，它是引发精进的要着。所以我们修信欲勤安的清安，四种断行能够灭除懈怠的过失。那其实这四个呢来灭除这个过失啊，其实是贯彻整个修定的从头到尾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只有一开始啦，到最后都还是要精进，你不要说半途而废，在懈怠快要得到要懈怠了，那也不成，所以信欲勤安来对治懈怠呢，就是修定的从头到尾的一个过程。不过相对来说，在开始休息的时候呢，这是应该特别重视的学程。好，那我们归纳一下，在讲义的第44页第12项的刮胡一，我们是以身心清安，如果说我们身心清安的话，那当然就不会疲厌，那懈怠就能够除尽。那么怎么样引申身心的清安呢？我们是要精进来修学禅定，才能够引发身心的清安。再来怎么样精进呢？我们要强烈的愿意来修习禅定，方能够引起精进来修学禅定之心。那么怎么样引起这个需求的意愿呢？我们是要与禅定功德生坚固的信心，方能引起需求意愿来修学禅定。所以这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从下面一直看上来了，有信心然后引起这个强烈修学禅定的意愿，有这个意愿能够精进不懈，能够精进修学禅定，能够就能够引发身心的清安。那既然身心清安，你就不会疲倦，不会劳累，那懈怠就可以对治了。那么身信禅定的功德的刮胡三，我们这边有稍微引了一下，它可以得宪法乐住身心清安，于善所缘心随遇而转。第二就说如果我们有身心安的话，对一个善的东西，那我们能够随心所欲，那同时对善来讲，它能够身心清安的话，你就可以任运运作了。同时呢 B 它可以熄灭颠倒散乱，诸恶行皆不得生，随所修善皆强而有力。你专注了嘛，你要修定修善强而有力，要断恶它也力量也很强。七有子为能够引发神通变化，第有子为能够生观，能够速断生死根本。那下面刮胡四是菩提道次第广论所说的，若不能灭不乐修定，意思就是说如果 我们不喜欢修定的这样的一个心啊，不能够灭除的话，好，如果我们不想要修定，这个心呢、啊、不能灭除，那产生懈怠啊、哦，初极于定，不令去入。你既然就不想修定嘛，你一开始对定你就不会去入这个定了啦啊、哦。众意获得亦不能相续，速当退失。你懈怠的话，开始就不可能入定了、哦、即使呢一不小心了、哦、稍终于获得一不小心，即使你稍微得到，可是呢一样不能持久，很快就退失了、哦、所以灭懈怠为初切要。若能获得身心清安，喜乐增广、哦、我们有身心清安喜乐增广的话，昼夜行善，能无疲厌，懈怠尽除。哦、不只是白天做，连晚上做啊，他不疲倦、啊哦、白天晚上都不疲倦。然生清安，我们要引生清安呢，须以能生清安之因、哦、妙三摩地恒发精进，就是你要引生清安呢，那你要精进得定才可以清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精进、哦、然生精进，须以正定具足恒常猛力息欲。就是你怎么样精进不懈呢？那你就要这个发心勇猛、哦、想要修定达到目的，这个需求的愿望要非常猛力、哦、欲乐之因，须由关键正定功德生坚信心、哦、你的强烈的意愿怎么出来呢？我们要对修定的功德产生坚固的信心、哦、故应先施正定功德速修信心、哦、所以一样就是信心，然后强烈的意愿，然后精进引发清安，然后不疲倦，就能够对治懈怠、哦、好，那请看45页。那么我们要引发信心、哦、那就对修定的功德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哦、这里一样再重复来叙述四种修定的功德啊。第一个，未有获得奢摩他已，就是获得这个止，能够得到宪法乐住啊，这是第一个功德，得宪法乐住啊，身心喜乐，即由获得身心清安，于善所缘心如意而转啊。第二个呢，由熄灭于颠倒境。善乱无阻，则诸恶行皆不得生，随所修善皆强而有力、哦、这个比较相当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得分别慧，得分别慧、哦、就是说正知而住了。我们这雨墨动静啊，你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哦、对善的随时的修，对恶的随时要断。那第三，有止为一，能引神通变化等德。这个神通变化，这个、得殊胜之见，跟前面的得神通殊胜之见相符。第四，犹有一止，能够生通达如所有性毗婆舍那。如所有性，这个就是诸法共相空性的观，就说我们有止，由这个定为一，能够产生观，能够观和空性，能够很快的断掉生死的根本，就能够得漏尽，或者是得胜，深入胜意。这个一样是在描述修定的四种功德，不过二跟三那次序稍微掉了一下，对调了一下。若能视为此诸功德，则于修定增长有生永安故，恒乐修定，那就容易获得殊胜的三昧，而且呢能够得以不失，能速修习。如果说经常有这个信心意愿精进清安的话，那得以不失。万一那个的话，但是你不断有信啊精进啊，能够速修习而不会丧失。这是谈到第一个，过失懈怠。 那么要用信、欲、精进、清安来对治。好，接着谈第二个过失。第二个过失呢，是称为妄上言。好，我们看318页这个偈颂。正念成习缘，令心不愚善，明记不妄念，安住而明显。好，我们对照一下讲义第45页的第13项。我们怎么样对治第二个过失妄上言呢？我们就是要用正念来对治。那么什么是正念？什么是圣言？什么是成习缘？这几个语词我们先了解一下。括弧一，正念。正念的意思就是说，使我们的心安住于同一境相，就是境，就是那个对象，我们心的那个对象。比如说数习观的话，那你的对象就是呼吸。如果念佛观的话，你称你念佛的话，那个对象就是佛号。如果是观相念佛，那就是那个佛像，就是让心呢安住在同一个境界，不要随便动来动去，那我们让它安住，不令散乱，这个叫正念。于所缘令心不散，这所缘就是我们心里观想的那个对象。那什么是圣言呢？圣言是圣者所开示的法义，广义来说了，圣言是这样。不过在这个地方特别指的呢是修禅定的所缘，也就是说在经典里面佛开示了好几种修定的方法，那这个所缘有好几项，这个是在第十四项这边会继续谈的，有好几种我们修定的这个方法。在第三，成习缘，就是我们曾经习惯了的这个所缘境。那么我们要以正念为主，正知为助来修行，使心能够明白的记忆所缘，要让它安住，也让它明显。比如说有的观佛像的话，那当然观成就的时候，这个佛像不会晃动，这个叫安住。而且呢，也是观佛像成就的话，它是非常明显，不会模模糊糊的，这个叫安住明显。好，那我们看一下，陈我知道318页的长行，刚刚的偈颂，我们就是这几个语词啊，大概有个了解。正念就是我们心安住的，不令散乱。成习缘，就我们要心安住在我们曾经习惯的这个所缘上面，比如说数息或者是念佛等等，我们让心不离散，要铭记，不要忘失了。而且呢要让它能够安住不晃动，让它明显，不要昏暗不明。好，那我们看长行的解说。在修止时，主要是使心在同一境相上安定下来，使心系住一境的，这个是正念的力量。正念，念的意思主要就是心相续，安住相续，这叫正念。正念就像绳索一样，使心系在这个对象上面，不致流散，不致流散。那我们念的对象，我们要念什么呢？你并不是说去想念你的亲朋好友啊，想念你的妈妈啊，或者想念谁啊，我们念是念这个所缘境。念什么境呢？是我们曾经习惯了这个所缘成其缘，缘是所缘境，成其缘就是我们曾经经常在修的这个所缘境。譬如说修念佛的，我们就要审细观察佛像，就平常要观察这个佛。如果是修这个观相念佛的话，平常呢对这个佛像神细的观察，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用眼根来观啊，但是呢真正在修的时候啊，你眼睛可以闭起来， 眼睛闭起来的时候，让他那个相啊、哦、在意念上而起。定其实是在意念的修学，不是在眼根呐、啊。啊、哦，如果说你还只是眼根成就的话，那你佛像把你遮起来的话，你就不成就了啦，对不对？你修观就不成就了啊、哦。所以我们开始修习的时候，可能是先用眼根来看，但是要让它融到一根里面去，即使你眼睛闭起来，那个相也很明显，好，那才是念佛成就。所以我们休息时意念佛像，使佛像在心上现起来，在心上，而不是在眼睛看而已。这是修念佛观的。再来修不净观不净念的呢，就先取青淤浓烂等不净相。听说泰国啦，或者是那南传国家哈，他们现在还有在修这种不净观。有的，居士他往生了，往生之前呢、啊，他就有写那个等于是意愿书啦，好，有的就把自己的尸体捐出来，给这比丘来修不净观之用。那他们就。往生以后啊，就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就在放在山洞里面去，就让它自然的腐烂。那这个腐烂也要看这个它本身身体状况啊，还有气候啦、啊，种种情形啊。那这种过程，比丘就每天去看。大家去看的时候，差不多看。观察了一两个小时了，就在那边、哦、看着他，但是你不能通通跟着他睡觉啊，对不对？哦、他是在那边起先一样是用眼睛看看他的这个变化的过程。那这不净观的变化过程，如大智度论啊，或者一些经论所说的这个九想观啊、哦，这的次第，那一直到白骨为止啊、哦，到白骨为止，这前后有的。好几个月了、哦、那么他几天这样看看以后，再回到自己的精舍住的地方，这时候不是回去就算了，他自己没有对镜了，可是呢他要让他所看的这个影像能够在心现起来，要就有，那这个才叫不净观成就、哦、不净观是这样修的了。听说现在还有，我曾经看过那个照片，哦，确实是是不净啊、哦。所以修不净观的呢，要先取青淤浓烂等不净相啊、哦。念就是成习净的这个意念，修定也修念才能够成定啊、哦。所以定呢是不能够用幻想来修习成就，你不是只是靠幻想。我们是要靠正念，有了正念就能够对治妄圣言的过失啊。那什么是圣言呢？广义那就是圣者所开示的法义，不过这里特别指的是修定的所缘啊，修止的所缘，念念不忘于所缘，就能够令心不向一处持善啊，心就能够渐渐安定下来。众生的心、哦、我们有时候一明了就明显的时候呢，不昏沉的时候就容易散乱了、哦、可是心一安静的时候，有时候你 是安静下来了，是静止，可是呢却睡着了、哦、却昏昧睡着了，昏昧而不明了的那是没有力量了、哦、明了而散乱呢，如风中烛光一样动摇不定，也是没有大用。所以我们修止成定的主要目标，我们要让他心力增强、哦、能做一般常人不能够做的大事，我们就是要修习这个心、哦、让它明显而又安住，安住而又明显。那么怎么样让它才会安住而明显呢？那就是要正念为主，正知为主来修习、哦、此心能够明白的记忆所缘，不至于妄念。正念为主，比如说我们现在各位有没有练习过熟习观？ 实验看起来很简单啊，哦，这个数呼吸啊，一到十，然后一到十。可是呢，一开始算到三，念头就不晓得飞到哪里去了，哦。所以正念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念头一直在这个呼吸上面，数字一二三四，这是正念，不要离开这个，哦，让它相续了，正念相续，正念相续。所以正知的意思就是，你一偏离了、忘失了，哦，或者是心里外散，马上能够警觉得到，能够察觉，这叫正知，哦，再把它拉回来。所以正念跟正知啊，哦，正念它比较着重在正念相续安止的这个意义上，正知呢它比较着重在察觉警觉，好，这两个要互相配合。好，最后一行妄念，它是障于正念的，使心妄之所缘的。休息时如心以正念力，好，我们这个第二个过失妄生缘主要就是要以正念来对治嘛，好，如心以正念力能够安住所缘，不像一境流散，哦，就让它安住，相续，安住相续，这是正念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哦，但安住不但安住就好，我们要要求明显，哦，那你要让它明显的话呢，那就要正知，哦，正知来实时观照，能够确知，哎，你是同样还是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如念佛的，我们不但要心住佛像，这是讲安住，而且呢要明了佛像，这是在谈明显，让这个佛像呢渐渐的明显清晰起来。或许有人在修禅定的时候，哦，有人佛像现前，或者在梦境当中佛像现前，那有的人是一下子就没了，那有的人是诶稍微有可是比较模糊，那我们怎么样让它安住又很清晰明显，哦，这就是修定要配合了，嗯。那么这样的安住又明显，哦，就是明与净呢是修止学程当中的重要内容。不要以为真心一静，哦，安住就好，哦，而你一静下来有时候就容易昏昧啊，哦，在无记昏昧当中。那有人以为，哦，你不取相而修，那是无分别的，不必细心一静，也还是有修有证，哦，这有人这样讲说，诶，他不用去安住一个所缘呢，哦，那直接不必以定为依止就可以有修证了，哦，可以，那其实这是误会了，哦，即使是不着相无分别，也还是对此有一截料，哦，然后专心，哦，向着修去。那这个还是要细念所缘呢，对不对？如果什么都不想，哦，那初学当然没有这个可能了，哦，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如幽灵似的盲无着落，那能够成就什么呢，哦，像土啊石头啊，但什么都不想啊，对不对？你如果什么都不想，那能够成就什么呢，哦，例如中国的禅者提起一句，念佛的是谁，托死尸的是谁，事实上这个都在起疑情啊，哦，事实上都在起疑情。所以禅宗他们这种参话头，哦，其实跟这里的止观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关系。开始的时候他是着重在这个话头上面，哦，或者是这个公案上面，念佛的是谁。可是如果你用的是这种安住相续的方法，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只是在安住这句公案上面的话，那是得到定，哦，因为你不外散的，你一直安住的话，那是得到定。可是他要让你起疑情，是谁？你既然要追究是谁的话，你就要分别抉择啊，是要起观照的，啊，对不对，哦，所以呢事实上禅宗的这种方式，哦，念佛的是谁，托死尸的是谁，这个地方是要你起疑情，那其实就是观，哦，止跟观这个要搭配，哦。 虽然由此激起移情，方便逍遥不同，但是呢，由这个哦，念佛的是谁？这个让他先打成一片，要专注嘛，专注在这句这个移情上面啊、哦。念佛是谁，或者托持是谁啊、哦？让他没有其他的杂念。那这个一样啊，其实还是细心与一念，跟修止这个安住呢，其实是一样的啊、哦。那下面，既然说我们要安住在所缘，那所缘有哪些？这就是下面这个寄送所要说的。主要的所缘呢，我们简单先看一下哈，讲义的第45页的第14项。什么是所缘？所缘就是我们修禅定时心所安住的那个对象。那这个有很多种，下周我们会详细的来谈哈。这里面我们先看看几个。刮胡一，刮胡一啊，这叫五种净行所缘。比如说不净观、慈悲观、缘起观、戒差别观、熟悉观，这五个呢，这五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五停心观。五停心观就是这五个。好，那这五个你的所缘呢，就是在这个不净上面，或者是在慈悲缘起。戒差别观就是六戒，地水火风、空室或者呼吸，这就是我们的所缘修定的一个对象。另外呢，有五种善巧所缘啊，它能够启示你正理的，这是刮胡二的这五项：运、戒、处、五运啊，十八戒、十二处等等，还有缘起。还有处非处善巧，处非处善巧，这个下面要解说哈，就是第二行引文的第二行，做诸善法能感可爱果亦守法，这叫处；若不善法能感非爱果亦守法，这就是非处。也就是说，我们做善可以到好的地方善道，这叫处；如果呢，我们做了不善法，那感的这个恶道啊，易熟，那就是非处。这是所缘哈。再来第46页，于解释论呢有归纳有四类的所缘啊。第一个遍满所缘，第二个净行所缘。这个净行所缘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刮胡一五停心观，在刮胡三的善巧所缘，这就是我们讲义45页的五种善巧所缘。刮胡四尽惑所缘，这个包括世俗道还有出世间道。好，我们因为谈到所缘嘛，那所缘是什么？就大家有一个印象，就五停心观，不净观啊、熟悉观啊等等，或者运出界等等，这个都可以当作我们的所缘哈。那有关这方面详细的，我们下一周再来谈。好，下课。